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个主日是大斋节期的第一个主日。在过去的星期三晚上，我们香港区联会以网上的形式举行了大斋期蒙灰崇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到呢？大斋节的禁食祈祷灵修操练亦都在当日开始了，为期40日，拿数数手指，去到今日已经第5日了，不知道大家又開始了没呢？作為牧者，我當然會鼓勵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去參與，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為何會參與或者為何不參與呢？其實不論參與與否，我們都已經為自己做了選擇。我們整個人生整個生命由有判斷意識那刻開始，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不停地幫自己去做選擇。不少人生的大事要去做选择的，例如读书的阶段，我们要选择读哪间学校，修读哪一些学科，出到社会就要选择去入哪行，做什么工作，关系上要选择伴侣，信仰生活上要选择在什么侍奉岗位做侍奉，或者几时洗礼，到日常小事其实都要选择的，几点吃饭，午餐去哪里吃东西，甚至乎饮珍珠奶茶要多糖少糖定是走糖，甚至乎你穿鞋其实穿左脚先定是穿右脚先呢，都一样要选择。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无数个选择组合而成，只不过有时当我们去做选择的时候会很有意识，但是更加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了自己都不知道。选择的而且确很影响我们的人生，甚至乎可以说等于我们整个人生。但是大家又曾经花过多少时间去了解过自己，其实我是按什么准则去帮自己做选择的呢？透过今个主日马可福音的经课经文，我们可以见到耶稣基督为他自己做了不同的选择。而耶稣基督做选择原来都会受着施洗约翰的选择所影响的。就让我们今天一起藉着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的示范去反思和去学习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去做选择。先前提到耶稣基督做选择原来都会受到施洗约翰影响的，既然是这样，就等我们先一起去看看究竟施洗约翰做了一个什么的选择。我们需要看回前少少的经文的，同样是第一章，不过第四到第五节这样讲到，召者说，施洗约翰来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提到施洗约翰所做的选择就是走到旷野向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宣讲悔改的洗礼，又在约旦河为他们进行洗礼。要知道施洗约翰这个选择有什么那么特别呢，我们是要了解多少少施洗约翰本身他自己的背景的。虽然马太福音是没有提到，但是大家只要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就会见到施洗约翰的出身和背景交代得非常清楚。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按传统，施洗约翰本身都应该要成为一位祭司，在圣殿里面去服侍。但大家如果看回经文，你会发觉他最后出现的并不是圣殿，而是在旷野，代表了他选择放弃成为一位祭司。他本来是可以在一个平静安稳、生活相对有保障，在自己民族眼中有一定地位的岗位，即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但到最后他反而走了在一个充满变数毫无生活保障的地方，即是旷野。究竟他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是有意定是无意，或者是一个任性的决定来的呢？他做这个决定其实是有根有据的。经文第四节一开始，大家或者没有留意到，他提到召者话，施洗约翰就是根据这话去做选择。究竟是什么说话或者是什么人讲的说话这么有影响力呢？ 我哋一起去睇下呢句说话咧，就记载喺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为你预备道路，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先知书度提到，上帝要差遣一个使者在主的面前预备道路，这个使者呢要去到旷野那里呼喊。施洗约翰很清楚这个使者所指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就照上帝的说话作出了选择，同时也代表他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可以这么说，施洗约翰作出选择的根据就是上帝的应许和对呼召的回应。而施洗约翰这个选择同时亦都影响了耶稣基督。经文第九节提到，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经文提到的那时，正正就是施洗约翰选择回应呼召，到旷野预备主的道之后，耶稣基督就在他的故乡拿撒勒走到去约旦河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基督作这个选择和施洗约翰作选择其实有共通点的，就是同样是根据上帝的应许，同时选择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经文第十一节那里提到，天上有声音向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就在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上帝就即时去揭示耶稣基督是他儿子的这个身份。经文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不单只是选择回应作为上帝儿子的这个身份，更加是回应作为福音起头的这个呼召。耶稣基督选择回应呼召去行动，去宣告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见到的基督和约翰都是根据上帝的说话和对他们的呼召去作出选择。如果真的有机会问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则去做选择，我相信答案就是对上帝作出回应，就是要回应上帝了。其实人的选择就好像一个有一个齿轮，而齿轮和齿轮之间呢又互相紧扣互相影响的，就好像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选择先后呢就成为了推动福音转动的齿轮。好像施洗约翰一转动，耶稣基督就转动了，再推动整个福音去转动。那我们的选择又影响了什么呢？我们的选择又推动了什么呢？假如我们的选择是纯粹根据世界的价值观，又或者是根据我们个人感觉良不良好去做决定，我们能够参与在福音这一组齿轮的转动里面呢？还是当福音这个齿轮转动转到去我们那个位置的时候，卡住了在我们那里呢？我相信上帝其实已经亲手帮我们每个人做好了配搭，等待的是大家去明白上帝的心意，等待的是等我们能够根据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作为依据去做每一个选择，去做每一个决定。今天讲到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根据了上帝的心意和呼召去做选择，能够进入这个福音的齿轮组合里面，是不是就代表事事都顺利无风无浪呢？我们看回当施洗约翰回应呼召之后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经文就提到了，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如果这么看，犹太全地全耶路撒冷人人都认自己有罪，人人都洗礼，场面就好像我们这个礼拜堂坐满了人，而 而坐喺度嘅人呢，全部都系等紧要嚟到台前接受洗礼一样，谂起都觉得兴奋。嗱，同样当耶稣由拿撒勒走到去约旦河，受施洗约翰嘅洗之后，个天就裂开啦。圣灵呢就好似一只鸽咁样降喺耶稣嘅身上边，而且一把声喺天上边同耶稣讲：啊，你系我嘅爱子，我喜爱你。相信当时呢有好多人呢在现场见证着这一幕的，感觉上大家好像参与一场属灵高峰会，好像一起去见证神迹。就这样看，跟从上帝呼召去做选择，去做回应，就可以见证甚或乎参与一些只有上帝才可以完成到的事情里面。例如可以见到圣灵好像一只鸽这样降临，又例如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又或者见到好多人一起去接受洗礼。大家想不想经历这种神迹呢？我相信人人都会想经历一下的。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又好像不是人人都这么踊跃去回应呼召呢？除了呼召是需要寻求之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回应呼召虽然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大力，但同时间都会面对着很多攻击的。大家留意翻经文第十四节一开首提到约翰下监，非常突然，施洗约翰被人拉咗去坐监。呢度虽然冇提到前因后果，不过大家如果睇翻马太福音嘅第14章，嗰度清楚记述咗，到最后呢个被收监嘅施洗约翰，最终更加系被斩首处死。而耶稣基督经历上帝嘅大能之后，第一件要面对嘅事，竟然是要去到旷野40日受撒旦的试探。当然耶稣基督最后是胜过了啦，再做福音的工作。不过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了，耶稣基督都因为福音的缘故被钉身在十字架上面。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因为福音的缘故，最终是受人攻击，甚或乎是被人处死。从这里可以见到，只要选择回应上帝的呼召，虽然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大力，但是不代表我们的侍奉可以一路顺风，一路一帆风顺，甚或乎会因为福音的缘故而遭受人的攻击，甚或乎是危难。讲到这里，我真的不是想吓大家的，是的，不是有心想吓大家，等大家怕到不敢回应呼召，绝对不是。只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一件事，就是回应呼召，我们会经历到神，但是不代表事事顺利。有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回应呼召的初期，觉得自己很热血的，开始做的时候都挺顺利的，但是做做下，行行下，好像突然间多了很多阻滞这样。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领受错上帝的心意呢？好想会问点解，哇，会点解咁唔顺利嘅？有人咧会用呢个开门同埋关门嘅理论去寻索咁样啦，判断系咪神嘅心意喺里边。我唔会否定呢个讲法嘅，不过咧更加重要嘅系我哋真系要留心，要去分辨呢啲阻力究竟系嚟自上帝，还是撒旦，甚或乎系嚟自人嘅私心咧？进一步讲，原来我们选择回应上帝是需要一种牺牲的精神的，是需要有作出牺牲的准备的。就好像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他们牺牲了自己稳定的生活，更加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假如有一天上帝的呼召真的临到你，要你放弃你现在的身高良准有一定地位的职业，然后过一些很简朴的生活，专心去做福音的工作，你愿不愿意呢？又或者教会有需要，有很适合你的位置邀请你去侍奉，你愿不愿意作出牺牲参与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又或者你过去一段时间参与在侍奉里面，不过好像不是很顺利，开始怀疑是不是听错呼召的时候，甚或乎想暂停甚至离开，你又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反思，去发现这些阻滞是从何而来的呢？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点，在要讲之前先简单跟大家整理一下刚刚那两点先。首先我们每个人无可避免 是要做选择的，不停为自己做选择的。上帝的心意和呼召应该成为我们选择的准则和根据。第二点就是选择回应呼召必定是会遇到阻力的。选择去做farm工作意味着我们怎么都是要去做一些牺牲的了。至于第三点，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好像看下去很负面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积极，不是消极甚或乎逃避去做选择。正如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他们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为什么他们会乐意这样去做呢？正正因为他们背后有两大的驱动力。第一个驱动力是来自上帝，因为他们相信因为有上帝。大家只要留心经文的发展，你会留意到由经文开始至到第十五节，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基本上是同步发生，是完全不见得有犹豫的。他们就好像在跑道上面见到标杆，大海上面见到灯塔这样，二话不说就前进了，因为他们都很肯定标杆和灯塔非常可靠。各位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思考太多，犹豫太耐，反而呢会令到我们因为有太多计算而不够胆走出那一步。记得自己几年前去读神学，读神学之前呢是参加过这个神学院的献身营的。完了献身营之后呢，心里面呢其实极度火热啦，就很肯定神真的呼召我去读神学。不过那时呢有个很大的考虑，就是其实我从来都没想着要去读的，所以真的没有为自己预备过，包括钱。其实最大的考虑就是钱，学费又贵，生活费又贵，几年没事做这样。不过当时同牧者一谈开，他就鼓励我，假如是上帝呼召你，任何问题都一定可以解决得到。结果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想都没有想了，就直接走去报名。由进入神学院到毕业，回头一看，我在经济上面的需要真是一无所缺。我相信我唯一可以把握的标杆和灯塔，就是那位让我一无挂虑的上帝。第二个选择回应上帝呼召最大的驱动力，就是看见别人的需要，是看见别人生命的需要多于自己的需要和困难。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对象是不是他自己呢？是不是帮自己洗礼呢？那答案当然不是了。他一心一意为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人这样去做，他专注在别人生命的需要。耶稣基督更加是了，他传讲上帝的福音，对象除了当时的犹太人之外，更加是今日的你和我。为了别人生命需要而行动，专注别人生命需要的福音，正正是我们能够选择牺牲自己的驱动力。而这种能够为到别人生命去选择的状态，更加是帮助我们不会将自己放大，建立一个谦卑令自己降卑的人格。所以呢施洗约翰会对自己服侍的对象这样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跟他解鞋带都不配。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几咁叻，有几咁无可取代，只是一心想服侍其他人。耶稣基督整个人生亦都没有张扬自己是上帝儿子的这个身份，反而是很努力地去传天国的福音，一心是为了人家的生命去努力。同样今日假如你都很清楚自己是蒙神呼召，可能是在你的家庭里面的，可能是你的工作地方，可能在学校或者在教会，当你愿意专一在上帝，专注在别人生命的需要的时候，你必定是可以选择到一个合主心意又无悔选择回应上帝的呼召。让我们一起低头去祷告。真主，感谢你，感谢你让到我们在大斋节期的第一个主日可以一起去听到，一起去敬拜你，一起去崇拜。主啊，我们都过了五日了，还有三十五日的时间，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是 開始了這個靈修操練的，為你感恩。假如我們還未開始的，求主去加力給我們，幫助我們。主啊，就願我們能夠去珍惜這個機會，透過禁食、靈修、默想、操練，一起去反思，去預備我們自己，讓我們更加好地去回應你，回應別人生命的需要去做選擇，讓我們生命有更新。感謝你，感謝聽祈禱，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